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Hello，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我是明诗。每周三的晚上8:30，走入澳洲栏目准时和您空中相会。那在这里呢，明诗想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走入澳洲栏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周三的晚上8:30到9:30，重播的时间是在每个周六的中午12:00。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来到澳洲生活的华人朋友们呢，都非常关注移民方面的信息和话题。那您有移民方面的问题吗？如果有，赶紧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正在搜集来自听众朋友您的移民方面的问题。未来呢，很可能我们会举办一场移民专题的咨询会的活动。移民局的不同部门的嘉宾呢，会在现场来解答听众朋友的提问和咨询。所以呢，现在就是您提出问题的好机会，赶紧把您关心的移民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交给移民局的相关部门等待解决。那您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呢？您可以在下面明诗跟您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当中啊，挑选一个最适合您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下载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使用当中的一键提问的功能和我们留言互动。不管您是安卓系统的手机还是苹果系统的手机，您都可以在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App 免费来下载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登录到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您在 Google 当中直接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呢是可以直接输入网址ozvoice.org 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了。那进入到我们的主页以后，在网页的右下方会弹出一个浮框，您就可以通过这个一键提问的功能跟我们留言互动了。那第三种方式呢，也是一个很快捷很直接的方式啊，您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电台的热线。那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00到下午5:00呢，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您的电话，来记录您想提出的问题。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在走入澳洲的节目当中会有一个专门的时段来开通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上来。那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呢是为您请到了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陈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啊，我们就看一看今天 Vicky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话题。那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呢， Vicky 还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去解答近期提出的一些问题，欢迎您的守候。那在节目的最后20分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呢开通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电话上来，在节目当中跟明诗互动，提出您想提出的在澳洲生活的一些问题，或者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聊天，您有什么想提出的建议和反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欢迎您参与这个互动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啊，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近期比较值得关注的澳洲政策，或者是说澳洲民生方面的一些资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首先有请今天的做客嘉宾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女士，看看今天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的晚上8:30到9:30为您带来的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政府部门的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 Hello, Vicky, 你好。
女士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 Vicky 做客今天晚上的走入澳洲栏目。今天呢，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个人啊，猛一听会觉得是一个挺严肃的话题的。或者说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啊，可能稍微有一点忌讳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葬礼有关的话题。那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呢，当生命即将走向死亡的时候啊，内心还是希望在生命结束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有一个归宿可以安息。那在这里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葬礼的承办，涉及到和操办葬礼有关的交易。那也许对于葬礼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多数人不想提及的，可是生命的逝去是终会有一天需要面对的一个话题。那希望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 Vicky 聊的这个话题呢，可以帮助了一些朋友避免啊，因为跟承办葬礼有关的交易如果进行的不顺利的话，导致心情更加的难过。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这样的朋友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在为逝去的亲朋好友筹备葬礼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在市面上有没有提供一些最经济的葬礼服务呢？一份葬礼服务合同如何去保证它费用的透明度呢？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 Vicky 一起来探讨。那在今天的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啊，我们会再请 Vicky 来帮助解答一些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欢迎您继续守候。那首先我们想来问问 Vicky 啊，当有一些朋友他的亲朋好友去世以后，在为他们筹备葬礼之前需要做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与出生一样，那么人走了之后呢，亲朋好友他是尽快需要到各个州的出生、死亡和结婚部门去上报，这个时间大概是在7天之内去填写一个这个死亡的注册书。那么填写的人可以是专门办理葬礼的承办人，也可以是逝者的亲戚或者是朋友。那么你刚刚所说到，在中国呢，我们一般都是由这个子女去全部承担，但是在这个澳洲，很多人他愿意就是在生前把事情都安排好，他会购买一些葬礼债券啊、葬礼保险啊，或者是预付葬礼的一些产品。所以呢，就是亲朋好友如果是要在筹办之前呢，就要看一看逝者在生前有没有相关的安排，有没有预先购买一些葬葬的产品，譬如说是灵柩啊、墓地啊、骨灰盒等等，然后还可以看看就是逝者的名下有没有资金去支付这个葬礼的服务。如果都没有的话呢，那又无法去承担所付的这个金钱的话呢，那么这个澳洲政府它还是相当的这个人性化，那么负担不起的话，它是可以向这个政府申请补助的，也是可以分期去付款的。那么还有一些遗孀，如果他们是失去了这个经济来源的话，葬礼后还是可以向这个政府申请这个生活费的补助的。
看来这里面提到了挺多名师想再追问的问题啊。那首先再来问一下 Vicky， 刚才您提到说在7天之内，在这个当事人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或朋友要去到哪些地方去注册一个表格呢？
就是各个州的出生、死亡和结婚部门。
那刚才 Vicky 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葬礼，在澳洲这边呢是由葬礼承办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承办人？我想问一下，他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资质啊，或者是牌照这样的东西呢 ？Vicky，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本身亲戚朋友他是由于比较伤心啊，他没有办法去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操办这个葬礼的话呢，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去请这个葬礼的承办人来操持这一切的服务。然后呢，这个葬礼的承办人本身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的培训还有学历的。然后他在澳洲呢，他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执照，就是 license 说要他们一定要去考的。那么有一些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们有可能是一些行业协会的一些会员，那么协会里面呢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行规还有处理投诉的机制。那譬如说在西州是专门有一个葬礼承办人的协会，所以这个行业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的隐藏的问题，还有待以后的这个行业规划。那么虽然说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本身是不需要相关的这个资质，但是所提供的这个服务还有商品，它仍是属于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的一个部分。那么听过我们以前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他购买这个商品和服务，他是自动受到这个消费法的这个消费者保障的。那譬如说你所购买的这个产品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这个品质，那你所购买的这个服务肯定是要到位， 这些都是适用于丧葬行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个葬礼它的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内容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Vicky？
那这个葬礼它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是取决于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的。如果是最基本的一个丧葬服务呢，它就是丧葬服务中是最经济合算的。那么基本丧葬它基本的是包括是单次的告别仪式，一般呢是在这个葬礼承办人他自己的地方，就是埋葬或者火葬死者的地方。然后这个时间呢，通常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之间。那么这个基本的丧葬的服务内容呢，是包括这个丧葬承办人他安排主持葬礼，然后将遗体运送到丧葬主持的地方，然后埋葬或者火葬的地方，他每一段路程他是不能超过30公里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太平间，包括在太平间存放遗体，为遗体下葬和火葬做准备，但是不包括这个瞻仰遗容。还有一个就是最便宜的这个灵柩、死亡证明，然后下葬或者是火化遗体。
嗯，所以说刚才 Vicky 分享的这个可以说是最基本最经济的一个葬礼的服务。
是的，如果你是想在这个基本丧葬服务上面再加更多的，譬如说你想要瞻仰遗容这一个部分，或者说是需要有人像唱诗班一样进行唱诗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参与进去的话，这些部分都是要另外再加钱的。
嗯，好的。那还想问一下，刚才 Vicky 提到了关于这个葬礼承办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协会的，如果说大家想去找到这样的承办人，可以到哪里去找到他们呢 Vicky？
大家可以在网上面找，然后呢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一个执照或者说是一个资历的，所以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葬礼承办人。就是你是你，如果明天你想去自己制作一个网站，然后呢开一个公司作为这个葬礼承办人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说你想要比较保险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去联系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新州的葬礼承办人协会，他们里面呢或许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注册的一些葬礼承办人，然后通过他们去联系，又或者说是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找一些葬礼的承办人，如果他们就是当你联系他的时候去问一下他是不是属于新州的葬礼承办人协会，因为如果他们是属于这个葬礼承办人协会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必须要遵守一些这个协会里面的行规，就譬如说他必须要遵守他里面相关的行规，如果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纠纷的话呢，他本身这个协会可以是接受这个投诉，然后他们有本身处理投诉的这个机制，所以说算是另外一层保护吧，如果是你是找本身是新州葬礼承办人协会出来的一些葬礼承办人，有多一层的保护吧。
所以说还是找这个承办人的话，您可以去到这个新州葬礼承办人协会，那找这样的承办人呢是多了一层保障。这个葬礼服务它可以说也是一种交易了，那如果说去选择某一种的葬礼服务，这之间需不需要有合同呢？
那是当然是有的，因为你毕竟是选择一份服务的话，那服务的话肯定是一般是我们是建议消费者是需要向这个专家获取一份合同的，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所说到的就是什么口说无凭，什么都要写下来。合同第一可以确保你所要求的服务他都会提供，第二也会避免他就是说事后他有可能本来说是给你办这个服务可能是200块钱，但是事后他可能说是300块钱。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也是最好就是要这个葬礼承办人给你一份书面的报价，葬礼的承办人他必须给对他这个服务感兴趣的消费者提供一个书面的一个基本的报价单，那么他必须写明各项这个商品服务的明细收费，任何可以产生的费用，那譬如说医生出具这个死亡证明的费用，然后你也可以要求将这个 GST 这个商品的消费税囊括进去，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在签署任何合同之前提供，也就是说你在签署合同之前你必须要先拿到这个报价单，消费者可能会被要求在这个报价单上面签字啊，但是签字不代表说你一定要选择这家服务，只是证明你对这各项的收费了解清楚了，那么你可以像购买一般服务一样，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报价之后你货比三家之后才下决定， 那么如果消费者需要非基本的丧葬服务，那就刚刚我们有讲到有一个最经济型的基本丧葬服务嘛。那如果是他要选择非基本型的这个丧葬服务，如果他还有很多其他项的活动想要加入这个丧葬流程里面的话，那么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也必须要提供这个书面的各个项目的报价，然后写明各项商品和服务的收费，包括任何需要产生的费用。
所以说什么样的项目多少钱都以一个书面的方式给他列清楚了，包括您在这个后续追加的一些服务也要在这个书面里面列清楚了，看懂了以后在这个书面报价签字以后再考虑签这个合同的事情。
是的，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通常他会给出不同的价格来满足这个不同的人群需求。那譬如说我们这个灵柩还有这个骨灰盒的价格它有高有低，如果你是选择基本型的丧葬服务的话，它可能这个价格就是给你最低的。那么有些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会自己提供或者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给消费者提供这个葬礼所需要的商品，那么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觉得这个非常方便，不需要自己再去找其他的供应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消费者一般就不能货比三家了。所以就是说签合同之前，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对这些有疑虑的话就一定要提出。要记住的是，虽然葬礼的承办人他是主持葬礼的人，但是呢做最后决定的还是消费者自己。
对，所以最终的这个权利还是在消费者这一边。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办葬礼的他的资金，在开始呢 Vicky 也提到了说，如果说您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那澳洲政府还是很人性化的，他可以给予您一部分补助金去帮助您去办这个葬礼。那另一部分呢还有是刚才 Vicky 提到了来自葬礼的相关的保险，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呢 Vicky？
葬礼保险就是逝者在生前与保险公司买下的保险，那么逝者走了之后呢，保险公司会给这个受益人提供一笔资金，专门是用于这个逝者去办理这个葬礼的。那么一般来说消费者通常他是会每两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给这个保险公司支付一笔保金，一直支付直到去世。那么然而有的时候呢，这个保险公司他会怎么样，中途他突然间就增加了这个保金的金额，那么如果消费者无法承受这个费用的话呢，那他可能会终止。那么一终止的话呢，他之前所有所交的保费都会作废。那么我们之前有收到很多的就是一些投诉，就是一些消费者买葬礼保险买了差不多二三十年，然后等到他们六七十岁的时候，他这个保金突然间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对于退休人士来说他们负担不起，然后那就只能终止合同。那么一终止合同之后呢，之前交的二十几年的保费全部就作废了，那么还不如就是把那个钱自己放到银行里面去呢。
那您说这个保金突然增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在这个保险的这个合同里面，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写明，就是说他每年可能会因为经济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他们是有权利增加这个保费的。我不知道您是你有没有购买，就是说跟你就是跟健康保险是一样的，你有购买健康保险吗？
当然有。
对，购买健康保险你可能会知道，可能你这个保费每年它是在增加的，它不是每年都是一样的，
是有浮动。
对，我的保险公司来说，就是上一年我是一年一年交的，我一开始买的第一年是300多块钱，然后今年已经涨到400多块钱了，所以就是说它每年它都是在涨，估计等我60岁的时候，他就估计就不是400多块钱了，就可能是我也是
挺贵的，
或者600了啊。
嗯，
对对对，它里面会有一个条款是允许他增加这个保金的。然后呢，如果你看了这个条款，然后你也同意了，那你就意味着说他每年增加这个保金的金额是在你的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交的话，你退出的话就属于你本身自己违约，那么他也不需要给你付任何的补偿。
Okay。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这个葬礼保险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里面的条款，看看就是说里面有没有讲到说这个保金有可能会有这个增加，每年会在增加。如果是有这一项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先去咨询一下法律意见啊，然后咨询一下自己亲朋好友懂这些保险行业的一些知识吧，然后才最后才去下这个决定，然后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情况。是不是就是说等你譬如说你现在或许有这个富余的钱去付这个保金，那么如果你到了60岁70岁了，如果在这个保金在年年上涨的这个情况下， 你还有没有这个富余的钱去付这个保金。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大家就是要考虑再三，然后再签了，然后再想想，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不然就把钱直接放到银行，这样可能你到时候存的钱还比较多。
嗯，这么说起来，这个问题确实是要考虑一下。等到二三十年以后，六七十岁了，这个保单如果作废的话，一个是还不能投诉，因为是自愿签署的；再一个呢，确实损失了巨额的曾经投资的里面的钱。嗯，确实要考虑清楚。我们还想问问 Vicky 啊，刚才说到这个补助金，我们想问一下，对于这部分葬礼补助金是向哪个部门去申领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葬礼的补助金主要是属于青州的福利部门的，是在 Centrelink 那边的，所以这本身是不属于这个公平交易厅处理的范围。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更多关于补助金的问题的话呢，可以联系这个青州的福利部门。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葬礼的承办人他们没有按照当时拟定的这个合同内容去执行葬礼，或者是说他们提供的服务商品跟合同对不上号，货不对版，质量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 ？Vicky，
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葬礼的承办人他不需要任何的资质或者是培训就可以成为一名葬礼承办人了，但是不代表说他不需要遵守这个澳大利亚的法律。那么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的消费法是会保护到消费者的，它可以确保就是供应商给你提供货对版的服务，最好的服务。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货不对版，然后你有权是要求退款或者赔偿的。那么如果你和这个葬礼的承办人发生了纠纷，那么首先呢，就是要试着和他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不成功的话呢，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本身是属于这个新州的葬礼承办人协会，那么你可以和这个协会相进行联系，因为他们本身有相关的处理投诉的机制。那么如果最后还是不成功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在网上呢递交投诉。那么一定要记住了，要保留这个书面的证据，那么为以后就是说如果要处理纠纷的时候呢，是提供最好的证明。
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记住去保存好这些当初的细节，日后可以作为证据去咨询相关的部门。那对于今天的这个葬礼承办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题， Vicky 你还有什么想要再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葬礼承办人虽然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规划好的一个行业，它确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隐藏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告诉消费者的话，不管是葬礼的服务行业还是丧葬的一些产品，它都是属于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下面的，我们消费者还是会受到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的保护。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丧葬服务行业遇到了什么纠纷的话呢，大家还是可以运用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去保护自己。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去把他们的案件投诉到新州公平交易厅，该怎么联系到你们呢 ？Vicky，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就是 www.freetrading.newsouthwales.gov.au， 然后呢，你在网上可以递交投诉。如果大家上网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到自己本区的这个新州服务中心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然后里面有我们 Day Trading 的一个小小的柜台，然后在里面可以拿到一个纸质的投诉申请表，然后在那里填写递交，那么呢，由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就会联系你。
好的，谢谢 Vicky。那非常感谢啊，今天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跟葬礼承办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栏目。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节目当中 Vicky 还会解答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为您带来的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政府部门的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 Hello Vicky 你好。
哎，明诗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 Vicky 做客今天晚上的走入澳洲栏目。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邀请 Vicky 来为听众朋友解答近期提出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想来看看啊，这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跟物业管理公司有关的。他说， 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不好，想换另外的公司，有没有手续问题？更换物业公司需要多久？应该怎么做？事先要做哪些准备？看来这个问题还挺多的，我们来请 Vicky 一一作答好不好？
那么首先呢，如果你是想要换这个物业公司的话呢，那么首先我是建议你是要进入业主的这个代表小组的成员。然后呢，如果你本身不是这个物业管理成员小组的成员的话呢，那么你要跟其中的一个成员达成共识，去用他们的名义去发起一个特别的会议。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物业会议是一年一度的，如果你是想要增加一个会议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特别会议。那么这个特别会议就是说，要不你是要这个物业小组的成员，要不的话呢，你要跟这个物业小组的成员达成共识。那么你本身要跟你这栋楼的这个业主要有联系，你需要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是想要换这个物业，因为这个物业里面不只是你一家，有这么多家，你必须要获得 25% 以上的人的支持，那么你才可以去进行换啊。那么如果是譬如说你现在的大楼里面总共是100家，那么参加的会议的人数高达25人以上，那会议可以召开。那么在这25人里面呢，那至少呢要有13个人同意，那么这个物业才能换成。那么你换物业的话呢，你同样还要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物业每年都是跟你们本身这个业主委员会有签一个合同的，那你要看一下这个物业公司跟你这个业主委员会签的这个合同是多久。那如果说还是在合同期的话，那你就要具体看一下合同具体的条款，如果你是想要中途终止合同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些什么赔偿金啊，或者说是在这期间他可能会写到，就是说你不允许更换其他的物业公司这样子啊，那具体要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合同期是多长，里面具体的条款是什么。然后掌握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下一步你还是要去周围看一看。那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般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你要货比三家，那你物业公司也是一样。那么你下一步就是你要看一下物业公司各公司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子，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还要把这些物业公司的资料全部调出来，然后要给这个业主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人看，然后大家决定了如果要换的话要换哪一家。所以就是说这个换物业公司呢，它不是说就是你说换马上就换的，所以你具体要我告诉你这个流程要多长呢，那这个是要看你们这个具体的进行的情况啊，那大概的就是那几步。
所以说这个换物业公司这个事儿还不是一个小事儿啊，不是个人的事儿，要跟您这个所住的公寓楼啊，或者是这栋楼里面一定比例的业主去商讨以后，然后大家共同决定，共同比对，才最终能够决定换哪家。那刚才 Vicky 你提到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在一开始会签订一份合同，那这个合同就是一般情况下会不会给到大楼里的业主先去看一下以后再签呢？还是说他们就代表去签了这个字呢？
因为这个业主委员会它是代表所有业主的，所以就是说他们看过之后觉得没有问题了，就是他们代替所有业主签了这个合同。
OK， 好的。那所以说有的那个具体业主他在这个后期当中对这个合同不满意的话，他只能是说去要求这个业主委员会拿出合同，然后大家一起来看。
对，如果有个别业主他或许想说，哎，我想知道这个合同究竟是签了多久，或者说你究竟合同里面有什么样的条款，那这个是要跟业主委员会直接去联系的。如果他对某一个不满意的话呢，那他可以去跟这个业主委员会提。
好的，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刚才 Vicky 提出的那些步骤，参考那些建议去实施这样一个更换物业公司的流程。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他问说，在微信上买的产品能退货吗？ Vicky。
那微信上面买的产品，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卖商品给你的人到底他是个人还是一个公司。那么如果是个人的话呢，这个本身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民事的一种行为，这个民事的行为的话可能你是要咨询这个法律意见啊，它是不属于澳大利亚消费法下面可以受到管辖的一个部分。那么如果微信上面售卖这个商品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公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受到了这个消费法的管制，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商品它是有这个重大的质量问题，然后你可以要求退款或者是退货。那么如果是次要的一些问题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商家可以决定给你就是退款还是退货。那么如果只是你自己改变主意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商家他是没有义务给你提供任何的退款或者退货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呢，一定要做足了研究，然后货比三家之后才决定去购买。那如果是说你是从这个个人手上购买的话呢，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是属于一种私人买卖，私人买卖呢它是不受到澳大利亚消费法的管制的，那么你可能要去咨询一下法律的意见。
OK， 好的。那不知道这个个人在微信上去贩卖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个人他的微信账号上去卖自己家做的蛋糕啊，或者是说自己家做的菜这样去卖，我不知道这种行为在澳洲它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Vicky，
那如果你可以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面，像你刚刚所说的，他经常做蛋糕，然后他每天都在做不同的蛋糕，然后呢，但是你看他一年365天他都在卖，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确定他实际上有可能他就是以一种公司的形式去卖，但是他本身可能是没有注册。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向税局去反馈，那么肯定是因为他个人的话，那他肯定是没有交税的，如果他不是公司的话，那肯定没有交税。那这个时候呢、
okay.
你也可以跟我们提出这个投诉，因为呢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他就是说，因为他是每天365天他都在卖，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以一种公司销售的方式来销售。那如果是个人一般的话、譬如说我有一个电脑，我现在不想要了，我就把它卖掉、
哦、转卖，
但是这只是我一次性的行为、我没有一年365天都在卖这个电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如何区分你究竟是私人买卖还是以一种公司的形式。那么像你刚刚所说的那种形式呢，它是以公司的形式去卖，但是实际上它没有注册公司。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想知道的，如果是说消费者遇到了类似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可以向我们反馈，然后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向税局去反馈，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肯定没有注册公司的话，那么他们所得的这个收入肯定都是没有纳税的。
OK，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他365天可能都在卖所谓的这个自制的食品的话，那出现问题的话，他们是受到消费法的管制吗？还是说他们是个人的这种不受到消费法的管制呢？
我们是可以以消费法的这个去约束他，但是最终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呢、最后可能消费者还是要走法律的途径。但是我们也会以这个消费法的一些内容去教育他们，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一年365天你们都在卖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你本身作为售卖者，你应该是要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你注册一个公司的话呢、那么你就要遵守这个消费法。那我们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些教育，然后就会去给他提供一些信息和内容，但是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他不愿意给消费者退款或者是退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会去建议消费者还是需要去走法律的途径的，因为本身他毕竟是还是没有注册成为公司，所以呢、毕竟消费者这个时候也不能把他们告上这个仲裁庭，因为仲裁庭他是不接受投诉个人、他们只接受投诉公司。
所以看起来如果一旦这个后续发生问题啊，这种情况还是挺麻烦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建议消费者尽量不要去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去跟那些没有注册的公司发生一些买卖的交易呢 ？Vicky，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就是说没有在十足的把握的情况下呢，最好是不要去跟私人去购买一些东西，因为跟私人购买的话，这后面的一些麻烦，陆陆续续的一些麻烦，除非你要走法律途径，那么你走法律途径的话，肯定会产生更多的法律费用，你最后得到的这个赔偿可能还不如你花的钱呢。
所以还是要看准了再下手去买东西。好的，谢谢 Vicky。
做好调查，对。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听众朋友他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跟买东西可能想换货退货有关。他说，我买了一个按摩器材7天想退单可以吗？该怎么办呢？
那么同样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本身按摩器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改变主意了。如果你是在一个譬如说是在一个正规的商家这里购买，然后他们是不可以以这个时间限制给一个限制给你的，譬如说他不能说在7天之后就不允许你退款或者退单了， 他们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
okay.
他们可以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我就不给你退单。如果可以退单的话，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情况。那如果是本身你这个按摩器如果是譬如说不工作了，出现了重大的这个功能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作为消费者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找商家去退单，即使是过了七天、这个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购买的商品是自动受到这个消费法的保障的。那么消费法保障呢、就是规定的，就是说你买的东西必须第一要有合理的产品，第二必须要它本身是什么功能，要有合理的符合所说的功能。如果不符合这些的话呢，那么消费者即使是过了七天，即使是过了十四天，即使是过了三十天，那么消费者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去找商家去退款或者是退换的。
好，那刚才 Vicky 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商品的次要问题，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次要问题呢？
那么商品的次要问题呢，实际上在消费法它没有具体的规定次要问题是什么。那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本身它没有影响到一些功能性的问题，譬如说你买了一个冰箱，那冰箱上面的外面的那个漆可能掉了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它本身掉的这个漆它不影响它本身商品的使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次要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商家可以给你在合理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次要问题。那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拿这个冰箱来做例子，那譬如说你刚刚说这个冰箱上面它划掉了一块漆啊，这个时候商家可能说没有问题，我这个在15天之内就给你修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在15天内你觉得是在合理的时间内可以把这个问题修好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次要问题。次要问题的时候，商家有权利决定是退款还是退货。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如果是主要问题的话，那消费者有权利说我要退款还是退货。
主要问题这个主动权在消费者，次要问题的主动权在商家这一边。
是的。
好的，明白了，谢谢 Vicky。 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跟葬礼承办相关的话题，以及能帮助我们近期一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谢谢 Vicky。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进一步的关于新州公平交易厅的问题想要提出呢，也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栏目。您可以在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就可以免费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了。那里面呢有一键提问的功能，您可以非常简单非常快捷的与我们的栏目提出问题进行互动。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为您带来的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最近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去关注的澳洲政策方面的消息，或者是说民生方面的消息。首先想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话题是跟退休金储蓄有关系的。有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啊，如果说把雇员去储蓄退休金这个事儿变成是一个自愿的，就是存也行不存也行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有人会把这个退休金取出来了。那如此一来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项调查就说了，如果说取出这部分退休金的话，那这样的纳税人呢，他们可能会导致一个得不偿失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取出来的退休金呢，它会变成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那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以后呢，对应的也就意味着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了。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呢，退休基金 Industry Super Australia 呢，他们就算了一笔账，我们来看一看啊。在现在现有的这个退休金的储蓄的制度之下呢，假如说您一年的这个收入是5万澳元，那对应的每年应该缴纳的这个税款呢是7467澳元。 那退休金储蓄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缴纳的税款呢是在 712.5 澳元，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最终加起来以后，这个纳税总额是7467加上712.5块，最后需要缴纳的这个税额是8179.5块澳元。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去储蓄退休金的情况，它需要缴纳多少的税款呢？还是同样的一个收入，如果说您每年这个收入是5万澳元的话，同时呢您有决定不去储蓄这个退休金，而是把这部分退休金当作是收入的一部分，那这样一来呢，这个收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变成了您的可支配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呢，您需要缴纳的这个税款是9177澳元。那刚才是多少？我们看一下，刚才是8179.5块，现在是变成了9177。所以说呢，不储蓄退休金的人，他每一年要多交997.5澳元。那这笔账算下来是相当于是每年是多交了将近1000澳元的税款了。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笔账呢， Industry Super Australia 这个退休基金的组织，他们就坚决反对在联盟党内部的一些议员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自愿去储蓄退休金。那这个建议呢是遭到了这个退休基金组织的坚决的反对。可是为什么联盟党政府内部的一些议员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原来啊，在他们看来，当前澳洲的这个退休基金的系统呢，更多的受益的不是这些去缴纳退休金的当事人，而是那些基金组织，尤其是对于其中一部分低收入的人群，好像他们去储蓄了退休金，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而且呢，他们在买房子的这样的问题上呢，反而有很大的难度。那另外呢，他们也是质疑啊，说为什么要优先的去提高雇主的退休基金供款的比例，而不是说去优先给这个雇员去涨工资呢？这样合理吗？这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质疑。那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来看看，来听一听各界的声音。新州的自由党议员布拉格呢，他是公开很高调的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在议会的第一次演讲当中是高调的反对提高雇主退休基金供款的这个比例，同时呢，他对于澳洲的现有的这个退休金的系统也是挺不买账的一个态度啊。他说现在澳洲这个退休金系统管理费实在太高了，而且呢没有足够的竞争，所以呢导致它的透明度也不够。那我们再来看看退休基金总裁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Industry Super Australia 这个退休基金组织，它的总裁是迪恩，他说允许低收入的人自愿退出退休金的储蓄会导致，一听这个导致啊，肯定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纳税额度更高了，而且退休金的储蓄更少了。他把这个提议啊用了一个程度还是挺严重的一个词儿，叫做危险的提议。他说这项危险的提议会让这一代的上班族的人去交更多的税，但是下一代的人呢也会按这个更高的税率去纳税，来为这一代的人他们的养老金去买单。这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们再来看看一国党领袖韩山他是怎么说的，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呢是并不支持联盟党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提出的雇主把这个退休金公款比例提高到10%的这个计划，他也是提出了一个反对的态度。同时呢，他也警告说，这样的一个提议，这样的一个计划，会给澳洲的雇主，这个雇主是达到了上百万的雇主，增加更沉重的负担。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暂时跟听众朋友告一个段落了。下周三的晚上8:30到9:30，我们在走入澳洲栏目当中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